欢迎收听澳大利亚新闻，由 NGNBC 媒体制作，我是周以泰。政府希望让澳大利亚各地更容易使用电动汽车。澳大利亚的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大幅扩展，今年新增了100个快速充电站，自2022年以来，全国网络规模几乎翻了一倍。电动汽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有900个快速充电站和大约3000个常规充电站。自2022年4月以来，可用的电动和混动汽车型号范围已经从35种增加到了100种。包括税收折扣在内的政府激励措施正在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自从上一次选举以来，电动汽车的使用量增加了将近 70%。就业提供者为求职者自己找到的职位收取几百万澳元。就业和工作场所关系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当中，为求职者独立找到的工作机会，而向就业提供者支付了超过360万澳元。目前，职业介绍所可以向成功就业的求职者索取成果金，无论这个机构是否协助安排工作。澳大利亚失业工人联盟谴责了这种做法，并表示这个联盟经常听到求职者向就业机构提供就业信息而受到骚扰的案例。这个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不应该骚扰求职者，让他们交出就业信息，并且保证政府正在审查就业服务。然而，就业部长 Tony Burke 和就业提供者最高机构都没有对与新的数据相关的质疑发表进一步的评论。重建中国葡萄酒销售需要时间。在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宣布不再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进行实施制裁之后，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预计葡萄酒销售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恢复。2020年外交紧张最严重之际，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口征收了关税，而当时销往中国的12亿澳元的葡萄酒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取消葡萄酒关税的决定是取消了中国对澳大利亚产品实施的最后制裁之一，使得龙虾和牛肉成为唯一受到进口处罚的产品。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这一决定非常积极，但要恢复到2020年的12亿澳元的数字，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然而，助理贸易部长蒂姆·埃尔斯表示，这一决定将为在该行业工作的20000名澳大利亚人提供额外的就业保障。新南威尔士州打击墓地经营者哄抬物价，在一份报告揭露了管理不善、债务以及不受监管的经营者的参与之后，新南威尔士州正在收紧殡葬业的规则。这次改革包括全州范围之内的墓地许可、定价透明度和合同标准，经营者必须遵守文化需求，并有明确的合同条款来保护消费者。扩大征税范围将支持监管机构的作用。政府还计划对墓地进行资金检修，目的是即使在关闭之后也能够进行维护。策略将包括可再生埋葬和重新利用旧的地区。一些社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埋葬空间短缺问题。史蒂夫·坎伯部长强调透明度和质量。目前4家皇家公墓管理者将会合并，然而天主教大都会公墓信托基金会保持不变。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以获取更多的资讯。以上新闻由澳大利亚全国民族和多元文化广播委员会提供。